神的话语会蛮多神的话语的。那我不把它全部打在 PPT 上，因为我希望大家拿你出你的手机，还有拿出纸本的圣经。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有没有带圣经想要拿圣经的吗？后面有纸本圣经，翻纸本圣经是更加贴切的。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准备来读神的话。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高举神的话。我们可以在神的话当中，我们一起来宣告，因为在今天的神的话当中，真是很具细腻的，让我们感受到如何学习与神 go together， 与神同行。好，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可以吗？如果你有手机或者圣经也可以，我们就拿起来。我们真的要高举神的话，我们一起来高举神的话，这是神的话语。
这是神的话语。
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
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
他说我拥有，我就拥有。
他说我拥有，我就拥有。
他说我可以，我就可以。
他说我可以，我就可以。
现在来领受神的话语。
现在领受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更新我的思想。
神的话语更新我的思想。
正在更新一下，更新你旁边的，更新一下，
更新，
开窍，开窍。好，神的话进入我心里。
神的话进入我心里。
我的生命要更加的丰盛。
我的生命要更加的丰盛。
自己说。阿们，感谢主。好，一开始我们就要来谈这件事情。今天的主题叫做，不好意思，跑掉了吗？好，不要按，好，不按。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两种不同态度的人生。OK， 不同态度的人生。所以首先我们就要来分享人生这件事情。好，什么叫人生呢？有人想说人生是什么？
比当归长一点。
好 ，OK， 人生当归，是不是 ？OK， 我们请招待同工来前面，帮我使用一下这个白板。然后中间来一下，谢谢，推到中间。对，我画了一个叫 Life， OK， 大家知道 B 和 D 是什么意思吗？好，有人说 life 就是一个 B 到 D 的过程。好，什么叫 B 呢？大家猜一看。诶，谁说的？谁说的？哦，英语很好。OK， 出生英文叫什么 ？Birth。OK， 比如说 Happy Birthday， 对不对？然后再来 D 是什么？代嘛，我们用好听一点的。代是动词，我们把它变名词好不好 ？DATH， 代 ，OK， 都有 TH 在里面。好，他说从 birth 到 death， 有没有想说英文的 A、B 中间还有什么
C？
好，中间就有很多的 C。好，一个我们换一个很大的 C， 这是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C， 有人说 C 是什么 ？Cookies， chocolate。Cat， 好，choice， C H 对不对 ？C H O I C E， 啊，就这样 ，OK， 好，我们的 birth 到我们的 death 中间会有很多的什么 choices，OK，、okay, 叫做加一个 s，choices，OK，、okay, 好，什么叫 choices 呢？就是我们的跟你旁边说选择，
选择，
好。所以你的 生命可能是这样子，你可能从 B 走到了这里，然后再选择走这里，然后再选择走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然后最后就这样子走到了你的生命的尽头这样子。所以 B 到 D 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的选择，那你的人生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那不同的选择就会带出一些不同的结果这样子，就好像这个小浩文。这个浩文刚出生的时候小小的，然后现在变得比较大一点，对不对？对，然后稍微粗壮一点，对，这样子。然后头发多一点。好，从小浩文到，为什么从小浩文到浩文呢？因为他的 choices 在吃东西的上面就可能选择很多。然后就吃了很多，所以他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为什么我是现在的我长这个样子。那下面这个我们顺便找一个，我想 好，新肉节好了，好，新肉小时候长大概长这样，然后到他长大以后呢，他现在当了钢琴老师，好不好？然后还是一样的，好，这样子美美的，然后一样有头发，然后身材稍微纤细一点，然后只是手呢现在拿去弹琴了，对不对？然后中间画一个钢琴，好，就随便画一下这样，然后这边有钢琴，黑键白键这样子，他现在当音乐老师这样 ，OK。好，这只是随便画画，不要在意。然后上面有人说她很仙女，对不对？然后下面再加一朵云这样子。好 ，OK。小时候就有云了，小时候就有云了。好，这是随便画画的，就是大家不要在意。
孙悟空。
好，总之，为什么他会从他以前的他到从来不会弹琴，然后下面有一朵云，然后到后来会弹琴？然后下面还是一朵云，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 practice， 就是在练习弹琴，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 choices 跟我们的 practice 也有关系。practice 就是练习的意思，对不对？然后请张在总统是不是？谢谢。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他就说什么话 is life， 他说是 B 到 D， 好 first to death， 然后中间有很多的 C， 其实 B C D 在这样子 ，it is a choice。那我们来看一下。About practice， 练习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帮我看一下你的眼睛，谢谢。好 ，OK， 好。
In China. And there was an archer, he came to town and he was exhibiting his talents. He was showing off and wonderful. He was right, incredible marksman, right, one hour after another, right on the top. And there was a guy standing in the back of the crowd, instead of cheering him, kept saying, ah, it's just a matter of pract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practice.Just a matter of practice. Well, certainly this archer thought a lot of himself and did not like this comment. He was expecting praise and he did not like the comment. Just a matter of practice. Just a matter of practice. So he got fairly turned off and went over to the guy and said, what do you mean? Really upset. What do you mean it's a matter of practice? Can you do what I can do?He goes, well, no. But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And so he took, because this guy used to sell oil, he took a bottle, which had a very narrow opening, long tube, and then a bowl at the bottom. And he was able to take this big container of oil and pour the oil where it went right through.That little opening, right through that bottle, and not a drop. And he looked at the archer. Can you do that? And the archer realized that no, he couldn't do that. He hadn't had any practice doing that. And he goes, you know, I can't shoot the arrows like you, but you can't pour the oil like me. It's a matter of practice. No.What's the point of telling that story? The next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practice? Because invariably, whatever you practice, you're going to get good at it. And this isn't a question of good or bad. If you practice cheating the seat, you're going to get good.At cheating the seat. If you practice complaining, you're going to get very good at complaining. I mean, you will be able to complain about everything. Without batting an eye or having a second thought, it will be a flow. When all your friends are standing there, looking at the big harvest moon, beautiful night, and everybody in almost tears and in awe of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evening, you'll be able to pull out of your head,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something to complain about. Yeah, but it's so dark. So what do you practice in your life? Because if you practice peace in your life, you're going to get that. You're going to get very bad. If you practice joy in your life, you're going to get very good at it. If you practice happiness in your life, you're going to get very, very. If you practice knowing yourself, then you're going to get very, very. And you will know who you
所以，当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一开始是一个思想 ，it's a thought， 一个思想，在 you making choices， 你有选择，你选择了以后就变成你的习惯 ，you become your habit， 再来，你就在这个习惯当中，你不断的 practice， 就不断的练习，就是让你变成你。你就是这群东西这样子堆叠起来，你之所以是会是现在的你，你是从思想选择习惯一直到练习，就是让你成为你。那这个不但是你，你也会传到你的下一代，就好像一个家里面有传统一样，那你会一直的传递下去这样子你。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该隐跟赛特他们家族的一个起源，在创世纪第四章。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四章，因为我没有把所有经文都打起来。我想请男生女生各念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源头。好，我们请男生念第一节，然后女生念第二节。好，今天男生好像没有很多，那请男生团结一点哦。好，来，对，开始。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站在眼前，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兄弟必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该隐，
好，就这样，请跟我一起说两个字：源头。
源头。
该隐家族有很多的一些源头，你可以发现，第一个就是他被拒绝以后，他觉得不被谅解，他什么东西被拒绝？献祭。好、，OK， 那不被谅解这样子，他觉得为什么亚伯献的被接纳了，我献的我还是就是土产，我种地我很辛苦哎，结果没有被接纳。再来，他发泄这个怒气在别人身上，这个别人是谁呢？
亚伯，
就他的自己的亲生兄弟，对不对？再来第三个，他罪恶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不断的循环。他一开始，哎，对，这个图有点跑掉，对，那没关系。那总之，他一开始是这样子，一个是亚伯，一个该隐，后来就变成，他就是把石头可能拿起来谋杀他的弟弟。然后再来就是他谋杀完以后呢，被神说咒诅的一个说地因着你受咒诅，然后你就要离开神，然后这件事情就不断的循环在他的家中。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他家族该隐家族的启示，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从我们刚这样念完了以后呢，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念十七到我们现在就先来念十七到二十四节。十七节，请男生再开始。背景音乐可以不用没关系，那男生先开始。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
以诺生以拿生米布雅利，米布雅利生马撒，马撒利生拉曼。
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
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羊深处之人的祖师。
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
喜拉又生了古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古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
拉麦该隐又对他的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好，我们这时候就停在这边。如果说人若失去从神而来的，会创造自己满足的需要。你会看到第一个，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他首先做了些什么事情？建造了一座，答案就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城。OK， 其实我们现在盖一个房子其实很不容易，他不但是盖一个房子，而且是盖很多很多的房子，可能这个城还有市中心，还有 shopping center， 还有一切这个城镇所需要的，所需要任何有的东西，叫做做一座城。可是你会发现，原本他是在神的保护当中，原本他是在一个神所创造的环境里面，可是他被逐出去以后，在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会觉得我需要保护，我需要有人我需要有东西来帮助我。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城，甚至可能这个城还有城墙这样子。所以 而且他的这个城还是以他的儿子命名的，这个城叫什么？以诺。OK， 他表明自己的成就。哇，其实你会觉得说，人真的其实，而且那时候的人蛮多时间的，他们没有手机，也没有其他的事情，他们每天如果只要盖东西，他跟他的朋友可能就可以每天盖每天盖，然后就把它盖成就是很快的就可以把一座城给造起来这样子。再来，什么叫依靠自己要出师呢？你看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是不是很杰出？拉麦孩子有几位？三位，对不对？你刚念的这个，首先第一个亚巴，创世纪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亚巴是居住什么？帐篷、畜牧、牲畜的人的鼻祖。OK， 也就是说，所有畜牧业的技巧，做帐篷的这个技巧，住屋的这个技巧，都是在谁那里？亚巴。你不觉得这蛮厉害的吗？现在人为什么会有一个房子？为什么会有住在这种房子？还需要怎么样盖起来？然后盖起来的时候，通常我们画一个房子是一个三角形这样子，然后在下面一个长方形，然后下面有地基这样子。其实它的最原始的雏形就叫做帐篷，对不对？就是居住帐篷，然后再来就是你不但住了，你还要养这些羊啊、牛啊，为了要怎么样？你是为了好玩吗？你是为了养牛、养是干什么？是要吃，对不对？然后他们只要继续生，你就可以继续的吃，你就不怕没有东西吃。所以亚巴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他是这些就是做这些人的鼻祖。再来尤巴，他是弹琴吹箫的人鼻祖。所以新柔跟那个凯蒂的师傅，最早师傅大概就是尤巴这样子。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所有一切音律、弹琴、音乐的鼻祖，就在这个叫尤巴的人身上。OK， 再来土巴该隐，他是打造什么铜铁器具的匠人。你知道一个文明要进步的话，就好像古时候，如果你玩过世纪帝国，你就知道，当你的武器可以进到铁器时代，请问你的武器是不是更高一层？为什么？因为杀人更快嘛，对不对？铁杀人跟木头杀人哪个比较强？当然是铁啊。所以你想想，拉麦的孩子土巴该隐打造各种铜器的匠人，他可能也是这方面的鼻祖。他们几乎是拥有这世上一切的成就，一个农业、畜牧，还有房子，然后再来音乐、文化，甚至是科技，在你们的铜铁器具各方面的成就。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因为你离开了上帝，你需要靠自己。当你觉得上帝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你只好一直的加强你自己。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画面，就是一些电影，就是当你被逐出师门的时候，你没有你师父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要把你自己练强，对不对？然后最后你就出师了。你有没有看过太极张三丰这个电影？
有，
有看过。哎，怎么会看我这年代电影？ OK， 好，
没有，那个六十一台。
对，就是当你被逐出师门以后，你没有师傅可以学，师傅也不教你，因为师傅觉得你犯戒。可是你出去以后，然后你就出去，哎，有一天你开窍，结果你回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师傅已经打不过你了，师傅可能还会被你干掉，师傅可能还要拜你为师。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没有上帝，或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父亲的时候，你要满足你自己所有的需要。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需要，是不是都是可以很满足的？食衣住行有没有？加上娱乐都有。哎，以前人可能没有什么手机，可是当他会弹琴吹箫的时候，就是已经很开心、很快乐了，对不对？然后，而且你的农业畜牧都是在顶尖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在追求也是同样的事情？我们追求所谓的成功，好像其实这世界潮流一直都没有变。我们要我们孩子，可是或是你们自己都要去读书上课，甚至给你学弹琴、学芭蕾舞、学游泳，什么都要去学，什么都要补习，而且还要拿第一名，要有成就。其实学这些有时候并没有错，只是有时候我们看我们学这些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是为了我们的成就吗？为了光宗耀祖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父母是这样想的。 OK， 所以送自己孩子一直去学这种东西。但是你可以在该隐的这个家族的当中，你会看到他离开了上帝，他必须要把自己变得更强。这就是该隐的生命的光景。再来，他第二个生命的光景叫做什么？仇恨的无限的循环，还有自入的崩坏。首先，他的孩子拉曼，圣经刚刚说得很清楚，他有几个太太？两个。好，中间那个图是以前人做的，哎，对不起，那个就是叫拉麦，对不对？他旁边有，对，这个拉麦看起来很可爱，然后一个叫喜拉，一个叫亚大，对不对？嗯 ，OK， 他是第一个在搞多元成家的人，因为他开始有两位太太这样子。可是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人有两个太太，那拉麦是第一个破坏神所创造的一夫一妻制度的。他不但破坏了美满家庭生活，而且他残不残暴？他很残暴。圣经上怎么说的？少年人怎么样伤我，我必怎么样杀他。简单的说，就是他不小心，如果今天从此在路上绊倒了拉麦可能站起来就是
回戏，
对对，从此小心点 OK。
如果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对的，对，但是对，还是有这种人，说的对不对？真的，去看黄新闻就会看到了 OK。 好，我想说的是，仇恨的无限循环就在该隐的孩子拉麦身上，而且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说得更清楚，甚至对方是幼童哦。你可以想想，你从此更小一点，那种可可爱爱走在路上，不小心把拉麦伤害到，拉麦就怎么样？
你说比我矮一点是矮多少？
就杀一个小朋友。我们现在看起来其实蛮好笑，但是其实是很恐怖的。所以拉麦他残不残暴？他超残暴，而且他不但残暴，他还咒诅自己。他说：“杀该隐的必遭什么七倍。”但是如果有人杀了我，必遭什么？
等一下，我问题。
什么问题？
那刚才你说那个是在大街上。
I don't know， 不要回答这个问题。OK， 好的，就是他说，如果人杀我，必遭77倍。有没有人会这样咒诅自己？没有嘛，对不对？而且这个咒诅还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咒诅，神是给该隐一个记号，其实他没有说是神咒诅他，是必受的咒诅，然后在该隐身上。结果居然拉麦说好杀该隐的七倍，那是神说的，但是杀我的话77倍。这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情欲跟暴力的一个综合体，谁伤害他，他一定要杀掉对方。他虽然有很杰出的儿子，但是他破坏了神所定的道德标准，而且破坏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还有夫妻的关系，更不要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第四历代以来，世人如果你是追求世界的人，你没有成就的人，可能一生默默无名，这个家族好像也不怎么样。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很有成就的话，甚至连圣经都可以记载，他就会把神忘掉，接下来就会骄傲自大，同时就会沾上色情跟暴力的问题，人的和谐就会被破坏。这是该隐的家谱。可是你有没有在我们现今当中也看到一样的罪泛滥在我们的时代？色情、暴力跟成就，有权有势，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人，就跟该隐一样。所以该隐的家族我们有个结论，这个画面是拉麦 的歌，就拉麦人说，少年人听我，哎，就是我的太太们听我，只要有人伤我，我就杀他，这样子。那他们的高奏比较可爱一点 ，OK。但是我想说的是，该隐自从离开神的面，他就一错再错，他的罪恶在他身上不断的延伸，影响到了后代，甚至好几代。该隐的第五代子孙叫拉麦，他的孩子就刚说了仇恨歌，对不对？他整首仇恨歌鼓吹自私自利、自大自满。再来，他的三个儿子叫亚巴、尤巴、土巴、该隐，都有巴在里面。那其实这三个名字各代表三个意思。亚巴叫做取来，就是最旁边的那个 Jabba 取来，叫做起来，取来 ，OK， 再来，Juba 叫做拿来 ，Juba 叫做拿来，然后 Tuba Cain 叫做抢来。你觉得这个家族是不是听起来就很霸道？你会想跟这种家族在一起吗？不会吧，对不对？好，所以该隐的生活模式，如果你一直发展的话，他一开始就像这样子。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有玩过电动的就知道，这叫什么？世纪帝国的一开始的城镇，对不对？好，所以一开始就是长这样。土巴该隐一开始就是造了一座城，有个 town center， 有个城镇中心，再来这个城镇中心就会发展成什么？他的儿子做农牧业、畜牧业，把这些羊砍一砍、杀一杀，把这些资源都怎么样抢光？好，抢光以后，你就建造更多的城，建造更多的那个东西。再来更厉害一点的，哇，城堡出来了，你有铁器了，你就开始有军队了。你有军队以后，就开始可以怎么样征服别人？在征服别人之前，你还可以建造，哇，是世界奇观，对不对？好，大家有玩过世界帝国，你就知道，或是最近一个比较流行的游戏叫什么？万国觉醒，大概都是这样的类型。OK， 有在玩就知道。我想说就是，并不是说这些游戏不好，我只是在说，我们很多历史历代的国家以前看过的这些国家的兴起跟衰落，其实他们的模式一直都是跟你旁边说是该隐的模式。
该隐的模式。
该隐模式就是一个残暴的模式，该隐的模式就是一个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而去征服别人的模式，这个叫该隐模式。OK， 当然虽然他很该死，但是他，好，我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说他，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该隐模式，我们都看够了，然后再我们来看下一个家族的启示。可以的话，我们来请男生念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男生，来，准备。
哪一节啊？
第五章第一节。
好。可以吗？
开始了。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并且
该女生了，
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跟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德。
好，先停在这里，接下来我插播创世纪4:25-26。好，大家回去看一下。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命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先停在这里，我们请男生直接跳到21节，好不好？21节开始。
以诺活到60岁，生了马士沙拉。
马土沙拉，谢谢。
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
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
马土沙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
阿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
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
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
挪亚500岁生了闪哈亚伯。
好，念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赛特的家谱跟该隐的家谱名字有没有很像的地方？很像，对不对？都有谁？以诺，都有马土沙拉，都有拉麦，好，都有一些可能名字重叠的地方，但是没有那三个土巴干跟那个这些其他人。但是他被记录的方式有很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一个差别叫做。赛特他们家族的年日是有被纪念的。你会说这很重要吗？诗篇90篇有说，求主指教我们怎么样得着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什么智慧的心。再来我们看圣经历代志的时候，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翻一下历代志，一开头就是记录到亚当到赛特，但却不是记录亚当到谁，该隐。也就是说该隐的这一支其实该隐是长子耶，可是他居然在历史当中被除名了，他只有出现在一开始的创世纪第4章，可是在后来历代志。什么叫历代志？就是你历史历代的家谱，你会发觉很无聊，就是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生了谁，每次甚至看到这里你都想跳过去。但是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原来该隐没有被记录在历代志当中，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你的名字没有在家谱里面，就代表怎么样？你不属于这个家族的，你跟这个家族是无权无分。所以一开头历代志一开始记载的是亚当到赛特，而且是赛特的这一系列的所有的家族。然后该隐居然没有在正史里面，如果该隐知道的话，他应该会气到从坟墓里跳出来骂历代志的作者。他的借口可能是什么？我可是什么？
他应该会把他砍了。
对，还会再砍，对不对？对，他是老祖宗，对不对？而且我的家谱都是一些伟人哎，拜托什么的鼻祖，什么的鼻祖，什么的祖师，哎，还祖师爷级的哎，你居然敢不记载我？总要敬老尊贤吧，对不对？然后该隐就一句话，不录了，不录了，然后就继续回到坟墓里去。好，说真的，大家我们在看我们的坟墓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这样写？通常你会写说这个人是几年到几年，然后你的啊，
我们要看地的坟墓，
以后你就会看到了。
哈哈，那我都死了，不看地了。
以后你的儿女会帮你看啊，好，不要问我。我想说的是，
他们看也告诉不了我。
啊，我说如果你有去过墓园的话，你去看坟墓就知道，你这个会被记录你几年到几年，然后你有生儿育女，谁谁谁，对不对？你比较不会写你的成就在你上面，比如说浩文曾经有过一台车，还是牧师给的，这件事情会被记在我的坟墓上吗？
也许会
啊，很重要吗？OK， 好，可能有人觉得很重要。
你想记吗？
我不想记这件事情。对，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空位记这件事情，重点是 OK。你可能要买一整片才够。好，我想说的重点就是，你重点是你的生儿养女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赛特的这个族那个家族树里面是被很清楚的记载。可是，在该隐里面，你有没有看到“生儿养女”这4个字？嗯，有吗？在该隐的，
该隐没有，
他没有，对不对？他只有说他生了谁，谁生了谁，但是并没有说他生儿养女。所以我第一个要来先讲赛特家族的启示。第一个，按照神的吩咐而活。什么叫按照神的吩咐？神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对不对？所以在赛特的后裔，虽然他的生命很简单，但却表示他们一生所做的就是遵行 神的吩咐，生儿养女。但是他们都一夫一妻哦，他们从来不搞婚外情的，他们也不搞多元成家的哦，他们就是生儿养女这件事情。但他们没有重欲，他们是一个就娶一个，一个先生一个太太，生许多的儿女，但是没有暴力也没有自大。难道他们没有建城市吗？不是说难道他们都住在树上吗？该隐的后裔都是住大房子，不是的，这不是重要的。他们可能也是有成就，但是他们被神所纪念的是，他们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念的时候，我特别插回去念4:25-26，他说以挪士，从以挪士开始，人才开始怎么样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亚伯被杀了，亚伯原本是合神心意的，可是他被该隐杀掉了。于是从挪亚的孩子、赛特的孩子、以挪士，人才开始，幼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是慢慢的被恢复，从赛特的这个族系里面开始被恢复的。所以亚当跟夏娃他有一定有把耶和华介绍给他们的儿女，所以他们懂得什么叫献祭。但是该隐的后代却选择继续的远离上帝，而且用自己的能力去存活。圣经里没有记载该隐的后代有多少的寿命，但是几记记录了赛特的后裔的寿命。在第5:1-5，以前我读这个真的觉得很无聊，记他活到几岁有意义吗？我觉得，而且当然又还会怀疑说，难道真的是900多岁吗？但是我想说的是，圣经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看。因为当时摩西跟，这是摩西五经创世纪是摩西听神讲的。如果摩西神不是用摩西懂的数字去了解的话，那摩西也会太有领受太复杂，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当作是900多岁就900多岁，因为在神有没有可能这件事情？有啊，因为神有说，当我的灵还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可以活到很多；但是我的灵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人最多活到多少？120。好，这是你有在最近有在读创世纪吗？各位，这是我们的灵修进度哎。好，没有。好，请去读好不好？要不然我就不会去分享今天这一篇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圣经里其实就说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警告：人如果离开了神，不管他多么有能干，多么有才干，或有多长的寿命，最后都要归于无有。神不纪念这件，就是该隐的这后代，因为后来洪水必来，该隐的后代有没有进方舟？
没有，
没有，对，是谁的后代进方舟？赛特的后代挪亚，对不对？还有闪寒佛跟他的妻子一起进来，还有很多动物这样子。第二个与神同行，我要来分享的是，不是那个电影与神同行哦。哦，我想说的是，赛特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很特别的，叫做以诺。所以该隐的以诺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但是赛特的以诺是一个属神的一个代表。那赛特的后裔他活到几岁？他活到了多少岁？生了谁？又活了多少岁？生了多少儿女？但他有没有死？还有死吗？没有。他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那马土沙拉的意思其实是说他死后将带来。OK， 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的孩子是被神预言说，原来这个孩子死后会有事情要带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要带来，但是他大概预测到神要透过马土沙拉的一生来告诉你，他要做大的事情，也就是什么大洪水。OK， 所以圣经就说以诺和神同行，所以神把他取去，他就不在了。这边以前我们以前读的时候就觉得，他都不在了，那怎么样了不起 ？OK， 他不在了，那怎么样？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的不在就代表说他不用活在这世上，他也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经历死亡。也就是说，以诺是头一个人在地上存活，然后有一天就这样活到最后被神接去，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的人。请问这样子好不好？ 应该很羡慕吧？还不错，对不对？你不用经历死亡啊，而且你与神同行三百年，这件事情谁被多少人能够被神纪念说你是个与神同行的人，而且不是三天，不是三小时，是三百年。三百年什么概念？就是三个世纪的概念。你可以三个世纪都跟神在一起，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叫与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说到，我这里没有写，但是弥迦书六章八节说，耶和华只是你何为善，他向你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日日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你只要行公义，好怜悯，跟随神的心意，谦卑，你就是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你从以诺的身上就可以 看到以诺在暗示人，只要你死后，你真的你的一生是跟神同行的，你会有机会回到神的同在里面。他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新天新地，不过创世纪才刚开始，那就是我们之前启示录所读到的新天新地，对不对？好，所以我最后说到的是，你会发现赛特的族，这个族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人与人的关系是美好的。这就是好像我们的十字架，横的是跟别人，直的是跟上帝。我们跟你旁边说，我们要跟与神同行。
我们要与神同行。
最后，赛特家族还有一个启示叫做打破咒诅成为祝福。谁打破了这个咒诅？在五章二十九节，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是谁。给我这个名字，挪亚。他打破什么咒诅？他说这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怎么样安慰我们。这个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诅咒这地，也就是说挪亚不但是个义人的后裔，而且他要成为许多人的安慰。大家都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今天就不多说，但我想说的是，当你的这个家族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是一个愿意献上给神的这个家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这个家族是活在神的心里面。赛特他的名字叫代替，他代表一个敬虔的人生。以诺他的意思叫做献上，他代表与神同行的人生。再来最后挪亚，他的意思叫其实叫安息，也叫安慰，他代表一个信靠顺服的人生。他们三个人都是从这个敬虔的体系，当然还有他们整个家族都是敬虔的体系。他们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生命是充满喜乐的敬虔体系。所以我们在想到说，哇，当时亚当跟夏娃在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赛特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他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叫代替亚伯。换句话说，赛特出生就是要补亚伯的位置。亚伯是个敬虔人，可是他被该隐杀害，所以亚当夏娃在经历这个谋家庭的谋杀案之后，他就开始意识到，我要有一个敬虔的后代，要不然这是没有办法被补救的。所以我们其实在思想我们的人生很多的抉择，或是我们人生很多的下一代，你要传递什么给你的下一代呢？你要怎么样为你的下一代所定位呢？其实你现在的你所做的每一个抉择，其实都是在为你的下一代做定位。跟你旁边说，我要为下一代做定位。
我要为下一代做定位。
现在的你，其实你不要说啊，我没有下一代啊。你的小组，你的小组员是不是你的下一代？是。你所牧养的羊，或是你所接触的人，或是你接触的孩子，这边有在儿主服侍的人吗？举手一下。有吗？对不对？你有在儿主服侍。你所面对的下一代，你的榜样会不会是他们追随的？会嘛，对不对？好，要不然你就会常常听到这些小孩跑来跟说，哎，这个姐姐怎么样？这个就是哦，他们是很真实的哦，因为你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会是什么哦，你知道吗？所以两个家族，我们最后来比较一下，该隐跟赛特家族。好，我们看该隐生了以诺、以拿、马鲁萨利，哦，不是萨拉 ，OK， 瑟拉麦，这个八加九之主，对不对？好， 在亚大亚巴，不是畜生啊，对不起我写错，是牲畜，牲畜是畜，亚巴亚巴，对不起我写错，牲畜，不好意思，虽然他很坏，但是对，好，牲畜，好，尤巴弹音乐，但是这个音乐是为了娱乐自己 ，OK， 并不是说音乐不好，而是说他们拿来是为了娱乐自己。再来喜拉土巴，喜拉甚至土巴干预，就是杀人的，或者是可以更强硬的 ，OK， 总共八代。那他们的关键在于拉麦子孙的成就吗？还是可是就基在完这样就没了？可是亚当赛特的这一组戏就是以罗士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一直到以诺与神同行，马土沙拉他死后有洪水出来，对不对？而且马土沙拉是圣经里面969岁活得最久最长寿的一位，拉麦，然后一直到挪亚成为我们的安慰，总共11代。我想说是这两个图在比较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好像刚才那影片说的 What do you practice？ 你在追求的，你在 practice， 你在练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传给儿女的到底又是什么？或是给我们的下一代的榜样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要让儿女们成为我们可以夸耀的一个手段吗？或是说哦，他们好棒，所以 我们父母才好有面子，是这样吗？有成就并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如果没有给我们的儿女们或是我们的下一代属神的生命追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生的话，那其实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不重要的。世上有两种人生，一种是追求世界的人生，一种是追求喜悦套神喜悦的人生。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以诺是像该隐这样的以诺，还是像赛特这样的以诺？我常常在想，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世界，我的下一代会怎么样看我？我是不是有给他们信仰的真实的生命这样的留下，将属神的生命给我们的下一代？你现在不要想说你只是你现在是下一代，你马上就要成为人家下一代主。如果你能够拥有其他的所有的一切，包括成就，包括科技，但却没有属神的生命，那是不是有益处呢？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愿我们是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阿们。真的，让我们的生命是以我们的神为中心，学习与神和好，与人和谐，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来让主得胜，让主可以得到荣耀，我们的一生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的人。阿们吗？
阿们。
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吧。我们请敬拜团把预备，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来选择上帝，我们来在敬拜当中再次的交托我们自己，能够跟神灵于灵线上。好，今天我在这里，我也特别要来呼召邀请，特别是我们当中可能你有这种该隐的经历，就是你也是一个在神家中很久的人，可能你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在我们这个世代 OK， 我不想说可能一定要谁才符合这个状况，我想说是在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人可能会有这种该隐情节，就是你会有这种不开心的情况，就是可能你所做的一些事情没有被悦纳，没有被全民悦纳，或是没有被神悦纳，然后你就觉得你就开始发怒气，然后你就任凭这个事情让仇敌抓着我，然后我们就心中有很多的不饶恕，我们面对神就开始抱怨，我们的脸色就会就像圣经说的，你的脸色就变了。那我们在面对人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不见得我们像该隐这样子说我们去讨厌别人去杀人，但是我们其实在关系上有时候不小心会去得罪人得罪神，或是抱怨人抱怨神，或是伤害别人。过去该隐是一个越走越远的一个榜样，但是如今如果你有该隐情节，如果你对该隐今天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如果你有一个新的选择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这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 好，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一下。好，我们一起来敬拜。